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让我们收敛心神，以祈祷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特别祈求仁慈的天主能够准备我们，圣化我们，使我们的心灵适合与接受他的圣言。好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圣经人物，埃斯德尔。提起埃斯德尔呢，他是波斯人的一位皇后，当然他也是一位犹太人。他就如尤底德一样呢，是以色列子民的另一位民族女英雄。他借着自己的美貌、勇气和智慧，让侨居于波斯帝国的犹太人免于被毁灭的厄运。只不过这次不是在犹太本地，而是在异国他乡，是以色列人流亡之地波斯。埃斯特尔这个名字本身呢，也是一个波斯语的名字，意味星辰或者叫星星。正是这位星星给流落在波斯帝国的犹太人带来了光明。下面呢，就让我们通过圣经的查考来认识、了解和学习这位以色列子民的民族女英雄。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时代的背景。埃斯德尔的故事呢，可以溯源到公元前587年。那时呢，犹太人被巴比伦帝国打败，犹太人呢国破家亡。当时所有的犹太的皇室贵族、司祭以及有钱有势的人呢，都被掠去充军，只留下最穷苦的百姓。这就是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上流亡巴比伦的惨痛历史。犹太人充军巴比伦49年以后呢，波斯帝国兴起，打败了巴比伦军队。对于充军到此地的其他民族呢，采用了一种怀柔的政策。所以在公元前538年的时候呢，波斯帝国便释放了犹太移民。埃斯德尔传的故事呢，就是发生在这个时代。当时的波斯帝国的统治者是薛基斯一世。因此我们在埃斯德尔传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开篇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位君王。好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看一下埃斯德尔的故事内容。埃斯德尔的故事呢，自古以来呢，即流传着两种不同的经文，一个呢为较短的希伯来文，一个呢为较长的希腊文。在希腊译本内呢，多含有6个所谓的次经的补录，这个呢我们可以在思高圣经的译本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并且呢在书后还加了一个注语，说明把本书翻译希腊文的经过。基督教的圣经译本呢是根据希伯来文，因此缺少了那些补录的段落。但是我们天主教呢，却跟随了侨居在埃及的犹太人和东方及西方多数教父的传统，自古以来呢采用了希腊译本，且以那一些补录为属于圣经的部分。因此中文版的四稿译本呢，将希腊文段落呢按次序加入了经文中间，每次以补录两个字标出，使读者注意。如果大家去读有关埃斯特尔传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便可以查看到这一些细节。那么埃斯德尔传究竟在讲什么呢？其实埃斯德尔传讲的就是埃斯德尔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的整个叙述呢，是由埃斯德尔的养父莫尔德凯所做的梦来作为开始的。 在梦中呢，他听见喧哗呐喊，雷鸣地震，地上一片混乱之声，忽见两条巨龙前来准备厮杀，发出狂吼怒号，万民都应声备战，攻击正义的民族。那是黑暗和恐怖的日子，世上满布忧患、痛苦、悲哀和暴乱，所有正义的民族都感到恐慌，害怕灾难，于是准备牺牲，向天主哀号。当他们哀号之际呢，有一小泉忽涌出一条大河，水势汹涌，同时曙光和太阳出生，贫贱的人受保养，显贵的人被吞灭。摩尔德凯梦见此事就醒了，一天到晚思索梦中的意义。所以这就是在埃斯特尔补录家一到十一节里边所叙述的整个故事的一个背景。接着呢，便开始了埃斯特尔的故事。那时呢，波斯王薛西斯为庆祝其登基三周年，在其苏拉皇宫连续180天设宴款待公卿朝臣，为的是夸耀他帝国的豪华富裕和他赫赫堂皇的荣耀。此后呢，他又宴请苏萨城内全体的民众，不分尊卑都允许前来参加庆祝，饮酒随意，随个人所好，而饮食的器皿呢，俱为金银制品。皇宫的大理石柱上系着纯白色与红色的彩带，庭院各处也装饰着白色和紫红色的壁毯。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一种隆重庆祝的一个场景。那么连续七日呢，为庆祝他登基三周年的这样的一个庆典。那么到了第七日呢，正当波斯王酒酣耳熟之际呢，他便命令自己的王后呢瓦什提前来，欲向众人炫耀他的美貌，不料呢遭到瓦什提王后的拒绝，国王因此勃然大怒，决定呢将其废除。此后经侍奉君王的溥仪建议，因为大王另选美貌的年轻处女，那中越君王的处女便可取代瓦什提王后。于是呢，国王开始派员到全国各省，将所有貌美的年轻处女都召集到苏萨进城的后宫，供其选后。当时呢，在苏萨进城内呢，有位名叫摩尔德凯的犹太人，他收养了自幼就丧失父母的堂妹埃斯德尔。他因容貌美丽，身材标致，也被选入了后宫。王家太监赫哥也对他喜爱有加，然而因莫斯德尔先前的吩咐，他绝口不提自己的民族和身世。经过了12个月的特殊保养，埃斯德尔被召入宫。国王喜爱埃斯德尔超过所有的嫔妃，便立他为王后，以取代瓦什提。当埃斯德尔进入王宫以后呢，一天他的叔父莫尔德凯在御门供职的时候呢，发觉两个守门的太监密谋杀害国王，就告知埃斯德尔王后，经王后转告国王，便下令将两人悬于木架，处以极刑。此后呢，薛西斯王呢册封了一位名叫哈曼的人为宰相。那么故事的冲突呢也由此开始，因为呢哈曼命令所有的臣仆都应该向自己下拜，但是这一个身为犹太人的穆尔德凯就不肯向他下拜。为此呢哈曼呢愤怒异常，不但想杀害穆尔德凯，也引发了他将要帝国内所有犹太人杀尽灭绝的这种怒火。哈曼呢随向国王指称以色列人不遵守王法，应该要灭绝。于是呢薛西斯王取下手上的纸锡交予哈曼，并由哈曼逆旨通令全国于12月13日将所有境内的犹太人歼灭。摩尔德凯知道此事以后呢，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披上苦衣，撒上灰土，走到 城中大声哀呼。另外呢，各地的犹太人闻讯呢，也都哀号进食，哭泣悲痛，许多人呢也身穿苦衣躺在灰土中。接着莫尔德凯呢，将国王要杀害犹太人的事情呢，就告知了埃斯德尔王后，请求他为犹太人求情。但是埃斯德尔这个时候告诉他说，我已经有30天没有被国王宠幸了。不过莫尔德凯告诉他说，你之所以成为王后，不正是为解除此刻犹太人的危机吗？为此呢，埃斯德尔便说，你去召集一切住在苏萨的犹太人为我进食，3天3夜不吃不喝，同时呢，我与我的宫女也同样进食，此后我就越归去见君王，即便我死也情愿。那么第3天以后呢，埃斯德尔祈祷完毕，脱去了苦衣，穿上了艳丽的服装，刻意打扮，又呼求了天主，这样他就走进了王宫的内院。不过他此时的内心却是充满恐惧的，因为他很清楚，如果未有国王的召见，私自前来会见国王是要处于死刑的。果然呢，国王见到王后前来，容颜大变，怒目而视。王后呢，此时顿然被吓得昏迷，面无人色，倒在了随侍他的婢女的身上。不过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主突然转变了国王的心，使他的态度转为和颜悦色，于是呢，就急忙跑下了宝座，双手抱住了王后，并以温和的言语抚慰她说，埃斯德尔，你有什么事，你尽管放心好了，你不至于死，王法只限于属下。于是拿起金杖放在他的颈上，且吻他说，向我说吧，你有什么事，你要求什么，即使要求一半江山，我也必赐给你。王后回答说，我要邀请大王明天与哈曼来饮妾所设的酒宴。听到这样的话之后呢，哈曼呢就非常高兴，因为能够得到王后的邀请，那真的是一个莫大的宠幸了。但他此时呢仍然没有忘记要杀死摩尔德凯的这个计划。不过说来也巧，当晚呢，国王就失眠并查阅了史录，从而得知呢，摩尔德凯曾揭发暗杀国王的密谋，却不曾获得奖赏。于是问哈曼说，如果我要显耀一个人，该怎么对待他呢？哈曼心想，国王要奖赏的人必定是自己，所以就回答说，此人应穿上黄袍，骑着御马，在城中的广场上游行。波斯王对哈曼说，赶快拿龙袍和骏马来，就照你说的来对待那犹太人摩尔德凯。哈曼闻言之后呢，就非常非常的羞愧和恼怒，于是呢就蒙着头而回到了自己的家里。第二天呢，国王呢又在酒兴之余呢对埃斯德尔说，埃斯德尔王后，你要求什么我必给你，不论你要求什么，即便是半壁江山也必照办。此时埃斯德尔王后答说，大王，如果我获得你垂青宠爱，如果大王喜欢，请饶我一命，这是我的恳求，也饶我民族一命，这也是我的要求，因为我和我的民族已被人出卖，快要遭受蹂躏、屠杀、毁灭。若是我们只被人卖奴隶，那么我必不开口，但这仇人毫不顾及君王所受的灾害。薛斯王问埃斯德尔王后说，这个人是谁？那心内打算做这事的人在哪？埃斯德尔王后说，这仇人和死敌就是这败类哈曼。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哈曼呢就被国王处死了，以色列人呢也免遭了歼灭。 所以这就是整个的艾斯德尔王后的一个故事。如果大家有兴趣呢，你可以去读艾斯德尔传，其实非常具有故事和戏剧性的一个圣经故事。那么当我们读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它究竟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其实它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艾斯德尔。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整个的故事的更改。那么在下一次的分享里边，我们就会跟大家来分享整个故事的一个分析，以及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要讯息。从艾斯德尔王后身上，我们能够学到和默思到什么。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